广东省移动习近平威吓常委，北大又出事，前党校教师话因为六四临近，台湾失落世卫大会，专家分析原因，接棒香港，台湾纪念六四重置国殇之柱。台湾外交部回应台湾不在印太经济架构首轮名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韩的同时，中共内斗出现新的动向。中共广东省委5月20号召开第13次党代会新闻发布会，外界注意到政研室副主任周俊波在会上介绍党代会报告起草相关情况时，每提到党中央这三个字的时候，都必然先提习近平总书记。例如周俊波说，报告起草工作坚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广东归根究底靠的是总书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等等。周俊波还吹嘘说，广东的发展靠的是总书记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靠的是总书记山高水长的关怀厚爱。广东算是习家权力大本营，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在距离北戴河休假不到三个月时，广东省火力全开力捧习近平，甚至暗示习近平大于党中央，被解读为是在中共内斗当中高度宣示政治站位。作为传统政治高地，广东省这样做是否能够吸引其他地方大员跟进，就成为了一个观望中共政局的窗口。另外，《人民日报》20号用第九版全版讨论从严治党的问题，被放在头条的长文主题是深入学习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实际似乎在度敲打中共常委和江泽民。文章开篇就引用第三次历史决议当中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一段话，这一段说话暗示江泽民掌权时期中共出现管党治党宽松远的问题，以至于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幸亏习近平反腐根本扭转了这个局面。文章仲直接将矛头对准中共政权核心，话十八大以来，我哋党找党的建设，首先找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建设，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在守纪律、讲规矩、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方面，为全党同志立标杆、作表率。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吴国光今年5月接受法广专访时表示，现在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很多，但由于中共体制特点，特别是习近平掌控了刀把子、枪杆子等，即使中共内部存在强烈不满，恐怕亦都很难影响习近平三连任。吴国光预计最迟7-8月份之前，习近平会对高层政治人物进行政治大清洗，一来他要借此来进一步威胁党内挑战他的力量，二来亦都借机清除他不喜欢的人，空出位置来提拔他喜欢的人。原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日前发文赞同吴国光的判断，并提出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之前分别有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落马，今年夏天中共政坛可能会再爆一声惊雷。就在中共因为内斗四分五裂时，国际局势因为俄乌战争亦都开始出现大变化，拜登亚洲行就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拜登在21号离开韩国之前出席记者会时明确表示，亚太地区是民主和专制全球竞争的关键战场。22号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官方 Twitter 用简体中文发文说，中方继续公开错误描述美国的政策，美国并不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是美国第二次不留情面地在台湾这个中共核心利益上作出严正的声明。政论人士颜常欧认为，美国改变了在亚太的模糊战略，正拉弓搭箭，瞄准独裁中国。这个战略清晰的大转折，改变了亚太地缘政治大格局。韩国改弦易辙， 公开走亲美路线之后，美国在东北亚有日韩，东南亚有东盟，南半球有澳洲、纽西兰策应，亚太反共大联盟已经基本承认，普世价值安营扎寨，此后就是如何收拾中共的问题。而中共面对美国的连串动作，毫无招架之力，前景堪虞。未来究竟是国际压力先促成中共垮台，定是中共内斗惊雷先爆发？外界都在度观望。北京大学上个礼拜因为不合理的封控措施，爆发学生拆墙抗议，事件表面上已经和平解决。不过这两日北京封城措施更加严厉，加上六四纪念日临近，北京大学为了避免抗议事件重演，干脆出了一个绝招，要求学生尽快返乡，留校的人不保证有饭食，被封控禁足不准抱怨闹事。5月22号通过网络传出北大校方的通知，通知表示北京形势严峻，学校允许同学申请返乡，鼓励大家返乡。通知说，对毕业年级来讲，如果选择返乡，要先搞清楚回家之前的手续有哪些，家乡当地的防疫政策是什么，是否允许北京居民返回。如果选择不返乡，就要做好被防疫管制的打算，可能是封楼、封宿舍，时间可能长达1至2个月。期间无法保证能够按时食饭。通知亦都提醒学生，过一段时间政策可能会变，因此要尽快作出选择。这一则通知意味着北京封城可能还会更加严格。有网友议论说，北京同上海的青年都来这样一次，再有信心的人都被整到麻木了。这一波落来，我观察身边的同学在对集权的控制有了切身的感受之后，都开始回顾历史了。那些原来停留在文字上的东西都鲜活起来，当生活的平静被打破，稍微有一些耐心和好奇，愿意花时间去追溯一下原因的人，就会发现国内很多事情和政治脱不开关系。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在 Twitter 议论说，北大要求学生返乡，不仅是为了防疫，而是因为六四将近，当局以防疫为借口加强防控。蔡霞亦都质疑，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是假装防疫，中共当局亦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在这里假装，他们依然要将假装进行到底。至于中共是要坚持封城，直到经济社会崩溃定是政权崩溃，外界就要拭目以待。目前北京已经距离全面封城只有一步之遥，海淀区已经在21号宣布全区提级管控，实行居家办公。网民统计北京下辖16个区，而家11个基本上都被封锁，只是官方没有用封城这个讲法。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在5月22号开幕，国际社会连日来多次发声，力挺台湾参与，更加创下最高声援纪录，但最终台湾没有收到世卫的邀请。据中央社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已经在上个礼拜的外长会议联合公报当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会议。跟住七国集团的卫生部长又在19号至20号在德国柏林开会，会后的联合公报亦都提到台湾，并表示同七国外长会议立场一致，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在稍早，美国同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包含欧洲议会在内的总计34个国家、1504位国会议员，亦都联名致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强力声援台湾出席本届世卫大会及相关世卫会议。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0号表示，今次力挺台湾创下欧洲联署国家及议员人数的最高纪录。在台湾证实没有收到世卫邀请之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1号说，自己任内台湾年年参加世卫大会，马英九因此对蔡英文呼吁，恢复两岸协商先至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说，蔡英文就任总统的第一年，亦即是2016年， 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了当年的世卫大会，在名称上接受了折中方案，并没有要求使用中华民国或者台湾。但是第二年开始，中共附加了一个条件，要求台湾承认九二共识。此版明夫说，北京这个是得寸进尺，台湾一旦让步，中方只会进一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此版明夫分析说，台湾能否参加世卫大会已经成为民主阵营和独裁国家博弈的舞台，其实质是台湾的主权问题、尊严问题，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愿意向强权屈服，为了参加而降低底线，自我矮化。临近六四33周年之际，多个台湾团体发起纪念活动。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5月20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香港无法悼念六四的今日，台湾应该有责任继承使命。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维园持续30多年的六四烛光晚会被迫取消。曾建元说，今年六四晚上，华人民主书院会联同其他非政府组织举行悼念晚会，晚会的亮点是将香港大学拆除的国商之处重新安置在台湾。早前华人民主书院计划筹募150万台币重建5米高的国商之处，但遇到很多困难，只筹得目标金额的大约一半，因此改为打算利用 3D 打印技术重建一个高3米的国商之处。曾建元表示，国商之处在香港的倒下，不仅代表香港社会的沦陷，亦都象征台湾的使命。除了六四纪念晚会之外，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亦都计划分别在6月1号和3号在台南和台北举办香港舞台剧5月35号的首映，该剧以六四事件为主题。5月22号，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台湾没有被列入印太经济架构首轮名单当中，但他强调美国期许深化和台湾的经济伙伴关系，台美双边关系强化会和 IPEF 同时并进。当晚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对此感到遗憾。沙利文正随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亚洲访问，他在乘搭空军一号由韩国前往日本的途中，接受随行记者访问时透露了上述消息。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台湾作为重要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绝对符合参与 IPEF 的资格，未来仍然会持续积极争取参与。台湾外交部还表示，正如沙利文所言，台湾和美国正在寻求建构深化双边经济伙伴关系的机制，双方团队正在积极讨论，期待很快可以看到双边经贸关系步入崭新阶段。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被认为是美国在印太建立经济同盟对抗中共的重要工具。共同社预计有10个国家加入该框架，其中包括韩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